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2号到1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大法弟子是主角，律师是配角。经常看到明慧网有同修文章交流，请律师打官司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也经常听周围的同修谈起其他一些城市的同修请律师打官司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但是律师介入的营救项目中几乎没有成功把被迫害同修营救出来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请律师是师父在法中肯定的，为什么结果达不到最大程度的完美呢？在明慧网也有一些营救同修的文章，在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实例，没有请律师介入营救工作，但是部分同修配合，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十天，就会把同修成功营救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先从一个角度来交流一下这个问题。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都明白一个理，就是大法弟子是主角。既然大法弟子是主角，那么律师在营救工作中就应该起配角的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在请律师介入营救工作中来时，有意无意的容易把律师放在主角位置上，而把我们大法弟子自己放到配角位置上。营救工作包括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做。一，在明慧网曝光邪恶。二，发正念清除邪恶，把迫害同修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理解体掉了，才能从根本上解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顺利把同修营救出来，这需要同修们发出纯正强大的正念。三，大面积揭露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让更多的世人与众生认清邪恶，同情支持声援大法弟子，从而使世人与众生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以得救度。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采取沾不干胶，大面积发放真相材料，针对特定人群，如政府工作人员、公检法人员、企业负责人，大面积发手机彩信来进行，需要同修快速用心投入的去做。四，探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五，做好被迫害同修家人的工作，尽量能配合我们要人。六，对有关参与迫害的人员讲清真相，对其上司讲清真相，争取其上司的支持与声援。七，请律师在堂上在法律的层面对有关人员讲清真相，由此可以，律师只是我们开展营救工作中在一个环节，就是法庭上这一环节讲清真相中起了作用，而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大法弟子来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是律师根本做不来也做不了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师父的法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当中也明确点给了我们。师父说，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儿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 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从师父的这一段讲法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律师的最直接作用就是给公检法等人员讲清了真相。师父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也告诉我们了这样一个法理。通过打官司真能揭露邪恶救众生，又能保护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在认识上都能有那么明确的认识，而且在运作过程中大家都能配合，那我想就是一件好事。在这里师父告诉我们，大家都能配合，个人理解的是不仅仅是配合律师如何方便的出庭，也包括我们配合好，做好其他律师不能做，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并且必须做好的工作。律师成为主角，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一些写的请律师的交流文章当中，关于律师辩词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章，很少写大法弟子是怎样做的，怎样悟的。一些关于迫害简讯消息方面的文章，如果一旦请律师了，必然会加上一名正义律师已经介入，好像是一旦律师介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似的。一些同修谈论起来请律师，那个说话的语气与心态也不一样。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律师摆高了，已经把律师摆到主角位置上了。我们的营救工作已经把宝压到律师这儿了，其他的做得不到位，甚至不做了，怎么能把同修营救出来呢？交流到这里，可能有同修会说了，我们这不是执着于律师了吗？几年前，我们执着于敢于为大法说话的高智胜律师，结果最后使情况变得很糟糕，这不无形中又执着上了吗？结果使同修营救不出来。是的，其实这不仅仅是执着于律师的问题，再深点说，其实部分同修是用律师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再从另一个角度来，也就是向内找修心提高的角度交流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地区在营救同修中也请过几次律师，但是效果不尽人意，所以后来就不请律师了。有同修被迫害，直接我们自己营救，反而多次能把同修营救出来。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修正。一，利用律师来掩盖自己的怕心，这个问题存在很普遍也很明显，如到拘留所或者是看守所探视同修，很多同修不敢去，有怕心吗？面对参与迫害者讲清真相，很多同修也不敢去，也是怕心在作怪。请律师就解决这一问题了，让律师来面对这一问题，然后有关请律师的协调人向律师了解一下被迫害的情况，发到明慧就是了。这个问题很突出，也很微妙。几个参与协调请律师的同修都知道自己有怕心在作怪，但是都不说出来，在虚荣心要面子心的作用下掩盖着怕心，真是执着加执着，人心修不去，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有借口搅乱，人心修不去，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有借口搅事捣乱，导致营救工作开展不好，甚至出现变故，导致出现不好结果。二，在请律师的过程中掺入了证实自己等人心，例如几个协调人之间，你参与啊，他不参与啊，什么情况跟你说，不跟他说呀，感觉陪着律师到某个地方安全我去，到某个地方不安全让他去，等等人心，事还没有做就已经引起了间隔，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三，在怕心与证实自己等人心的作用下， 最终生出了依赖律师的心。发正念，大面积揭露迫害等工作做不好，甚至不做了，使整体配合发挥不了最大最纯正的作用，最终导致被迫害的同修营救不出来。评估一些请律师参与营救工作的项目，做得好的，律师能在堂上讲清真相，使部分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为得救度打下了基础。做得不好的，律师甚至连堂都上不了。就是律师在堂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看看部分同修的交流文章，透出的是震慑压制住了二人的豪迈意气，实际是党文化争斗思维，而没有表露出对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的慈悲与喜悦。再反观一些不请律师的案例，为什么能把同修营救出来，并且成功率很高？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及我们身边的实例不难看出，这些同修能放下自我去配合纯体，能发出纯净纯正的正念除恶，能堂堂无畏地面对迫害者去讲清真相，去要人，去救度众生。也就是说，这些同修在营救过程中体现出的是无私、无畏、无我，出现人心能赶快修去的一个状态，所以效果就好，不但能大面积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升华自己，而且最终也能成功把同修营救出来。说到底，请律师的过程是一个修去我们人心，特别是私心与怕心的过程。律师永远是配角，只是在庭上讲真相的辅助我们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永远是主角，要做好这个主角，就必须整体配合好，把营救项目中方方面面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好，过程中修去人心，才能使营救工作发挥最大的效益，才能使被迫害同修顺利营救出来，使我们整体的心性在营救工作中升华上来。一点浅显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师父铺垫好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神运晚会是我多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大幕拉开是天堂，神佛菩萨彩云翔，红印三观神运。感觉看神运晚会是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舞姿是那么的优美，音乐是那样悦耳，背景就是仙界，歌词歌声是那么照感人心。中华儿女从古到今演绎的善良、勇敢、忠贞、义气，无不表演的尽善尽美，真是高超一流的表演，获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慈悲伟大的师尊以无量的智慧救度了更多的众生，净化了每个观众的身心。我真想让我家乡的世人都能观看神运，可是由于地处偏僻，得法的大法弟子不多，我也由于被邪恶迫害流落在外，家乡的人可能很少知道救人的神运，众生都在等着被救度，所以我决定到某市一个同修家看看，今年他家是否还能刻录神运光盘。可是晚上又出现了消极思想，想到去年去同修家的情况，同修因被邪党迫害还有顾虑，不知现在去拿光盘方不方便，心中反反复复，一会正念，一会打退堂鼓，一晚上也没睡好。第二天练完功，我忽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是人的观念。我的使命就是注视正法，这样执着着向外看，怎么能是修炼人呢？怎么能救了众生？怎么能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我要放下一切人的观念。佛家讲空，道家讲无，转法轮，什么也不想了，就做我应该做的。我很快就出发了，赶着上了第一班长途车， 我感觉到很多不好的物质麻嗖嗖地离开我的身体，也许是我提高了认识，提高了层次，又脱了一次人的壳，也许是黑手烂鬼的阻挡被我正念破除了，不多想了，反正是好事。在车上我不停地背法，用纸塞上耳朵，不让车上放的电视片干扰。到了某城市已是下午4点多，刚进城区一面就看到一片身穿白孝衣的人，还有跪着的，是办丧事的。我心中闪出一念不好的征兆，但我马上否定了他，这是怕心让我这样想，因为我以前最靠用这种表象来衡量做事的对与错，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磨难，现在又反映上来。我现在不承认这些不好的现象与我有关，不承认这一念是我想的，不去深思，只要我心态正，完全是为众生着想，没有自己的目的，所做的一切都由我伟大慈悲的师父呵护。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某城市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懒鬼、黑手。汽车在拥挤的城市慢慢悠悠地转到5点多才到车站。下了车，我找了一家小旅社，我不想去同修家住，会给别人添麻烦。我简单地吃了点路上剩下的饼，喝了半瓶矿泉水，就坐在床上认真学法。学法中大脑很清静，没有一点杂念干扰，感到很祥和超脱。虽然住的条件比较差，却觉得一切都舒适自然，这是我从来没体验过的状态。我想是师尊在为我能走出人来做正法的神圣之事加持了我，进一步净化了我身心，让我感受到超凡脱俗的美妙。感谢伟大慈悲的恩师，弟子的一切正念都来源于师尊的辛苦栽培，心情无私的付出。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同修家，同修和我上次见到他完全不同，非常亲切热情。我说明了来意，同修爽快地答应了，问我要多少，我说有多少要多少。我又给家乡同修通了电话，家乡同修更是关心，决定来车接，并且支援同修资料点资金。城市同修商量决定不要来车接，路段不熟，以免出现问题。城市同修商量好，开自家车送往我们家乡，让我提前回家等候他们。一切说好了，我很快回到家乡同修家，商量城市同修来我们家乡送神运，怎样很好地招待他们。可是同修送来了几百盘神运晚会光盘，连续开了4-5个小时的车，也没到家喝口水，就匆匆返回去了。真是好同修，辛苦了。家乡的几个同修们看到这么精美漂亮的神运晚会光盘，都很激动振奋，很快就发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中小学生。众生接到光盘，很多都很惊喜，很感激。一切都很顺利，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其实都是师父铺垫好的，就看自己有没有那份真心救人的愿望来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同修们配合得更好。师尊讲，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城市大法弟子与我家乡大法弟子配合的都很好，互相照顾对方的困难，心态很正，所以才那么顺利地救了众生。这是弟子今年的一点救人的体会，在这新的一年开端之时，向伟大慈悲的师父汇报，弟子唯愿师尊有点欣慰，弟子做的离师尊要求还相差很远，弟子会努力精进再精进，有些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浅谈对整体中修炼的认识。近日经文本县城发生一起车祸，其中有位老师当时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而这位在某高中工作的老师曾经在大法中修炼多年，只是近来才放弃修炼的。此前还听说有位同修因骨折困于亲情而无奈住院，痛定思痛，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另外，本地有许多大法弟子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亲人离世、情色纠缠、俗物缠身以及病业过关等形式的各种干扰，而这一切的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同修们，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大法弟子是有严格标准的，不能真正信师信法，不听师父的话，没有突破怕心走出来三件事都做的，脱离整体闭门独修的，都是危险的。旧势力虎视眈眈，是不会放过他们所谓的考验的，而他们的所谓考验，有时甚至就是来取你肉身生命的，真的非常危险。先说独修的，个人独修往往会表现为长期的只学法不练功，或只练功不学法，或是长期忽视发正念，还有的只讲真相而忽视学法练功的，总之就是很难做到三件事齐头并进，这就是常人说的一条腿走路。个别独修的大法弟子，即使三件事都做的，却会感到修得很苦很累，快乐不起来。总的来看，还是容易生出懈怠心和在大法中混世的心，精进不起来。而有些同修很精进，一天从早到晚，没黑夜没白天，为了大法的事忙得焦头烂额，可是效果呢，好像不明显，心性提高的也慢，法理悟的也少了，心里很是着急郁闷，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整体机制运行不畅，整体能量不强，很难事半功倍，上不来下不去的感觉，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那种气功态。追根寻源，在师尊的讲法中，从同修的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本地当前首先要做到的应是放下人心，突破观念，消除间隔，圆融整体，只有在整体中修炼，三件事都做，才是真正符合大法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令旧势力无漏可钻，只有这样才有师尊和大法的保护，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什么才是整体中修炼？并不是人多好办事图热闹，而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协调、有配合、有圆融、有补充，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单干，各做各的，谁也不顾谁。这里既有个人之间的配合，也有小组之间的补充，也有县乡镇之间的协调，乃至海内外大法弟子之间的圆融。问题、矛盾、冲突、观难就在整体协调配合中得到解决和过关。在整体中修炼，有师尊的加持，依靠整体能量场的纯净强大，有同修的正念帮助，较之个人独修是更安全而相对轻松的。在整体中修炼，首先就是组建小组，如学法小组、发正念小组、讲真相小组、手机项目小组、解救危难同修的小组等等，不追求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形式，只需坦坦荡荡、积极稳妥地进行，这样就是在整体之中。在整体中修炼，必须重视发正念，除了坚持全球整点发正念之外，还必须注重本地发正念。整体中修炼最重要的就是有组织协调，有同修圆融配合，这样好就好在容易发现自己隐藏很深的不易去掉的各种人心执着，在圆融配合过程中容易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慈悲正念，这才是师尊所要的、所需的、 符合新宇宙标准的正念正觉。由于层次所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根本执着的再认识。最近几天，我在学法之余，反思自己一路走来的修炼路程，找到了很多不足之处，像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之类的人心都有，还有色欲心也表现得很强，很不好。这些心以前自己也多次认识到他们，也发正念铲除他们，但总不见根除，弄得自己很困惑。每每过不好关时，也总是被这些人心所带动，关过得拖泥带水或者掉下来。就是在邪恶迫害大量减少、越来越宽松的当今环境下，我却突然出现了懈怠状态。就在几天前，丈夫同修表现出很强的欲望，我避之不及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定是我自己有很大的漏才会这样。我下定决心向内找，并在给师父上香时请师父帮我。刚开始我有点无可奈何，好在我猛然间想到师尊，我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旧势力想回我不可能，我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我就听师父的话，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接下来我反思自己从修炼开始到现在的路程，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入大法的。1997年，当时丈夫有了外遇和我离婚，我是在对世间一切万念俱灰的状态下走入修炼的。表现上我可找到人生的归宿了，我有世上最好的师父管了，我要返本归真了，人世间的一切对我不重要了。现在想来，是对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心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带着这样的观念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的。这就是根子上的问题，是抱着人心在所谓的实修。所以在邪恶开始迫害时表现得非常坚定，可以为维护师父和大法舍弃一切。在邪恶迫害最疯狂时，敢冲敢闯敢讲，无所畏惧。可是时间一长，渐渐的没修掉的根本执着被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利用了，犯了最不可原谅的邪误错误，走了弯路，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愧对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从法中我知道了名利情都是要修去的执着，可是在具体事情上还是摆不正关系。在经历了邪恶6年多的迫害后，我在2006年5月走出冤狱时已是一无所有。由于没有扎扎实实的修炼基础，没有实实在在的实修过程，在修炼路上才摔摔打打的不稳。我深刻吸取以前的教训，在学法修心上下大功夫，在做三件事上理智清醒，不断地归正自己，努力做到稳稳当当地走在住持正法的回归路上。当时在自己心性所在位置上还想成个家，想找一个同修共同修炼生活，结果这一念就给自己修炼路上增加了无数的烦恼和磨难，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现在想来，是对人生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心没修下去，总觉得人中的情是不错的东西。由于自己受过丈夫抛弃的伤害，就特别同情有这样受伤心理的人。现在的丈夫同修就是在我的这种心理允许下走进我的。由于自己没修去的执着带来一系列麻烦，虽说都是同修，可心性境界对自己的要求都不一样。他是在监狱里得法的，由于误伤人，在监狱里度过了近15个春秋。我就是在自己的同情心和怜惜心加上自觉高尚的人心带动下嫁给他的，成家置业、购房生子、孝养父母，一系列的凡间琐事牵绊了我好几年啊。师父是让我们做修炼人，教给我们从人中走出来，做更高境界的生命的佛法真理，净化身心，达到圆满升华为目的。由于法理上不清醒，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弯路，耽误了多少返本归真、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教训是深刻的，在此我提醒可贵的同修， 千万以我为戒呀，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正法时期，一定要在做任何事上都要以法为大呀，就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修去对于当人的一切根本执着。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话，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弘银得法。
什么都不想是最好的。上周看到通知，大概还有1000多张神韵海报没有贴。当时刚刚把一个城市的神韵资料发完，同修就和我说，明天去贴神韵海报吧。马上神韵就开眼了，还有那么多海报没有贴完，而且基本都是大的。我说，可以呀。之后又找了2个同修，我们第二天就出发了。我们分成3组，一家一家的走，贴的过程遇到很多人都很感兴趣，而且很多人对神韵都很陌生，甚至一些人都没有听说过神韵，而且几乎每一家都让贴。不管是大店小店还是连锁店，记得有一家是很大的汉堡店，当时和老板介绍，老板犹豫了一下，好像很满意的样子，点点头，然后我们贴了4张大的神韵海报。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名叫 Boston Pizza 很有名的连锁店，和老板介绍完也是很高兴，指着正门的玻璃就贴那里吧。当时贴完自己心里就感叹，真是漂亮啊，当时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为了救人啊，让真相满门，而不是为了把海报都贴出去。我们连续贴了3天，每天基本贴100多张。记得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我自己理解，是都铺垫好了，但是要怎么去做呢？是抱着在人中形成的观念、经验去做呢？还是什么都不想，只为众生能得救，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呢？其实就是一念，神念，而不是人念。实际上就是放下自己在人中形成的观念，没有任何人的想法。在贴的过程中，也有老板比较冷淡，顾客非常感兴趣的。记得有一家是一个药店，和药店老板介绍神韵，老板很冷淡，说不感兴趣。突然进来一个顾客，一看神韵海报，眼睛一亮，就问我们是什么，之后就和他讲，他非常感兴趣，当时就说要去看。还有一家1元店，看到神韵的海报，就和我们一一拥抱。我们当时感到很惊讶，我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来结缘的，他明白的那一面都明白，这是他得救的希望。记得昨天同修在大组交流说，有多少人想过我们地区神韵能达到满场？其实答案已经有了，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每一个座位都对应着一个众生，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满场。前提只要圆融好师父要的，放下自己。师父说，作为学员要注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什么叫注师正法？现在就是最后的时刻了，不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一切都放下，用正念、神念去对待神韵，珍惜这段时间，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用智慧去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2010年以来，我就辞掉了工作，成为了专修弟子，每天上午在家学法，下午便约假同修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三年来风风雨雨，什么人都遇到过，也积累了一点经验，写出来以其与同修交流。一、顺情说话。一次我与假同修去劝三退，路上遇到一个60岁的老太太赶集回来，我赶忙上去搭讪，假同修在一旁发正面。我跟老太太说，大姨面慈目善，必多福多寿啊。老太太瞥了我一眼，哪来福啊，连个儿子也没有，就一个姑娘。我马上接茬，一个姑娘一枝花，好事想着娘家吗？你怎么不有福啊？老太太乐了。我见老太太高兴，就由当时物价飞涨说到邪党无官不贪，再讲到贵州长布乡天灭中共的藏字时，当官的把贪来的钱转移到国外，他们也看透了邪党不定哪天就完蛋，所以随时准备逃跑。问到老太太可曾入过邪党团队，应马上起个化名退出，免得天灭中共时成为他的殉葬品。老太太欣然答应退出邪团邪队。还有一回也是遇到一个老太太，这回是假同修去劝退，我在一旁发正念。假同修对老太太说，大婶多面善啊，我一看你就是个福相，几个孩子啊。老太太看了假同修一眼，还福相呢，我无儿无女。假同修一下卡了壳，危机时候，我赶紧走过去救场。大婶这就对了，有句老话说得好，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活菩萨，我还是菩萨呢。老太太很快退出邪团邪队。二、救人就要把这个人救了。原来我工作过的一个建筑工地，有一个施工长，可算是受邪党毒害太深。06年我就劝他退出邪党保平安，几次劝退他就是顽固不退，而工地上技术员、老板、采购员早就被劝退了。今年假同修又给他讲真相劝退，他还说再考虑考虑。六月份我和假同修买了西瓜去看他，这人爱占小便宜，又给他带去一盘上网软件神韵光盘。一路我和假同修发着正念，到了工地，这个施工长笑着迎接我们。我问他这回考虑好了没有，他笑着满口答应退退退，并说其实我也早看出这个邪党快完蛋了，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邪党。三、用智慧解围。还有一次我们在路边给一个小伙子劝三退，没想到这小伙子一下子翻脸了，马上掏出手机说，我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你们抓起来。当时我很镇定，一点没怕。他开始拨号，我笑着说，就冲着你这个东北口音，派出所的也不来，你要想见派出所的人，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马上就来，所长就是我弟弟，不过到时候你拿不出证据，弄你个报假案，就得把你带走，少说得花几千才能赎出来。说着我便掏手机，小伙子一下吓坏了，大姨大姨，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其实共产党贪污腐败不干人事谁不恨呀，刚才我跟妻子吵完架有点气儿，我光入过队，你用真名给我退了吧。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劝三退。有一天我们讲真相去，刚上公路就看见一个年轻妇女穿件绿毛衣在前面跑，后面一个小伙子夹个棉袄在后面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急忙赶上，小伙子问，大兄弟为什么啊，大冷天冻坏了他呀。小伙子气急地说，两人吵了几句嘴，他赌气扔下孩子就回娘家，给他棉袄他也不要。我说，你相信大姐，把棉袄给我，我骑车追他，看他穿不穿。小伙子把棉袄给了我，我紧蹬车，一会儿追上了年轻妇女，把棉袄给了他，他马上就穿上了。我说，你俩大人吵架， 不把孩子冻坏了吗？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一句话触动了他做母亲的心。我劝他先回去照顾孩子，现在老百姓有点病，你惹得起医院吗？感个冒也得花个几千。这时男的也跟上来了，我把他俩劝好了，很乐意的都退了团队。事例很多，限于篇幅先写到这，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耳聋就不能得救了吗？几年前在路边的公园，我遇到了一位老人，我想给他讲真相，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自己耳聋，我带着遗憾离开了他。去年的12月末的某一天，我去政府广场散步，没想到在冰天雪地竟然有人放风筝，那人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看上去生活很贫苦，偌大的广场只有我们两个人，真是讲真相的绝好机会。我走近了他，和他搭讪，没想到这人也耳聋，他根本听不见我说什么，我的救人计划又泡汤了。前几天母亲对我说，我得去你大姨家给你大姨讲真相，可是他耳聋听不见呢，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竟然说道，耳聋就不能得救了吗？法无所不能，请师父给他恢复听力，他一定听到的。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母亲去了大姨家，下午回来后我问母亲结果，她说你大姨都听到了，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她什么都没听过，她今天了解真相了，她支持大法，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如果我早几年悟到这层法理，还会多救两个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不给未来留下遗憾，精进吧。
抱怨、感动、惭愧。紧张的救人抢人的制作发放台历的项目已近尾声，时间的脚步也是不等人的，急促地进入2013年。回首抢人的过程，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对在大法中修炼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我的资料点去年也做台历了，但数量很少，发放范围也限于亲朋之间，能走上街头面对面发放的很少。今年11月下旬，我们开始渐进制作发放台历的过程。最初我们订购台历版，一次只限200-300个，很怕数量多发不出去。有一次一位同修给我们送来1000个台历版，我和资料点的 A 同修立即紧张起来，都在想这么多能发出去吗？可在场的 B 同修不等我们同意就说，都留下，能发出去。我这个担心呐，每天都在想着快点制作发放出去，别压到过年去，所以就强迫自己面对面走上街头。有一天我带着做好的台历到街上面对面去发，对面过来一位女士，我克服了自己的怕心面子心，迎上去说，你好，吉祥娃娃台历免费赠送。女士接过台历后，我转身就走，可是身后传来女士的声音，你等等。我回头一看，那女士跑过来，一下抱住我，亲切地说，咱俩一样。我先是一愣，又马上明白了，是同修。我把台历发到同修手上了，同修带着亲切的眼神，珍惜地看着手中的台历，羡慕地说，我没有。我说，这不是给我们的。同修忙解释说，是救人的，我们小组没有，我们没有台历发给世人。眼神中流露出渴望的目光，看到同修急切的救人心，我将所有的台历都送给了他，同时抱着台历轻声地说，你做得真好。 同修高兴地走后，我心中升起一阵暖意。虽然今冬是极寒的天气，我已忘记了寒冷。到12月20号左右，我们资料点将我担心发不出去的1000个台历全部发给世人，几乎全是面对面发放的。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可是资料点的 A 同修又说 B 和 C 同修协调又进了1200个台历。我沉不住气了，到年终仅一周的时间能发出去吗？担心之中已有抱怨，对着正在做台历的 B 同修说，你咋不进12000呢？强压着将后面继续抱怨的话咽下去。抱怨归抱怨，台历版来了就得制作发放，大法弟子就得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说来也神奇，我每次从资料点回家都拿很多需要制作和发放的台历，虽然很沉，但都干劲儿十足，回家加工时都比以前精力充沛，出去发放时也积极主动，比以前胆子大了，发放的数量也比以前多了，而且也比以前越来越顺了。有一次我拿的台历实在太沉了，就找一个同修帮我拿包。这位同修前几天拿了十几个台历，走了很远的路也没开口发一个，这次他看我不长时间就发很多，对他鼓励很大。第二次我们配合发放时，他也面对面发放了，看到他能走出这一步，我很感慨。如果没有 B 和 C 同修协调订购的这些台历，如果我还固守着怕发不出去的观念，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突破这一步吗？能有更多的众生得到台历，从而得到救度吗？我又想起那个发台历时遇见的女同修，她的话在我脑海中反复的回响。我没有，我们没有台历发给世人，你做得真好。不知何时，我对同修 B 的抱怨荡然无存，眼前浮现着众生对真相的渴望和得到真相的喜悦，浮现着同修们整体配合、默默圆融、不分日夜的努力，浮现着 B 同修面对同修的指责无怨的包容，在整个整体和众生需要他时那种无畏的勇气和责任，一种感动油然而生。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在新年制作台历救人中，我想的不是抓紧抢人，而是怕发不出去而分担压力，而同修想的是怎样能更多的救人，这是多大的差距。即使台历多了压下了，同修们想的都是多救一个是一个，压下了我们共同分担，那将让宇宙众神赞叹，让旧势力佩服得五体投地，那还有邪恶存在呀？回首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安排给我们修的吗？不都是师父的良苦用心给我们铺上天的路吗？对照师父的讲法，看看同修的境界，抱怨感动之余，回头再看看自己，只有两个字：惭愧。与同修交流，诚恳地希望指出不足。
聚散降临，雨过天晴。有位同修被当地恶警作为重点对象监控，除了转法轮、新经文等都看不到。我听到消息后，就正念很足的在师父的加持下，经常送新经文和周刊去。同修家在农村，那段时间正好修路，往返一次需要4-5个小时。有一次去的时候，骑着机动车，天上还下着小雨，在路上的时候，雨越下越大，身上的雨衣起不到作用了，雨水从头上往下淌，雨水已经将我的衬衣打湿。我担心贴身放在胸膛的新经文，情急之中，我想起了求师父。在求师父加持我的时候，同时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马上停止下雨。 刚发正念，就看到在头顶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有一把巨型大伞在黑云里转了几转，同时耳边听到五分钟后，你看，前后还不到五分钟，风小了，雨停了。我在心里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就这样，心经文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同修的手中，谢谢师尊的加持。
一支竹笛带来的震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宝对音乐非常喜爱，除了跟专业老师学习二胡之外，对笛子、葫芦丝等也经常在家里吹奏一番。因为吹管类的乐器相对简单，比如葫芦丝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吹一些歌曲。小宝经常在写完作业后，拿出笛子、葫芦丝演奏几曲，比如得度、梦醒、请与我毗邻而坐等等很多。元旦前夕，小宝问我班里联欢会时用不用给同学们演奏一曲，我说应该演奏一曲，我建议他吹笛子不要拉二胡，因为小宝练习的二胡曲只是一些基本功练习曲，大曲子还不会，而笛子嘛相对简单一些，而且正见天音上有很多笛子曲，其中有两首非常好听的《天韵五春风》和《傲雪春梅》，还有笛谱可供下载。小宝决定吹一曲《傲雪春梅》。元旦前一个月，小宝几乎每天都吹奏几遍，到元旦开演前，已经吹奏得非常流畅了。当然，跟演奏家的水准还差很远呢，但是在一般的听众面前，已经吹奏得很动听了。联欢会那天早上，小宝带着那把最小的 G 调的竹笛去表演了。按道理应该用低调的大粗笛子演奏，因为小宝的手很小，笛子太大的话，笛孔间距很大，手指按不着孔。联欢会上，小宝给大家演奏了一曲笛子独奏曲《傲雪春梅》。演奏时，小宝看到师父用一把大西调的笛子把小宝的 G 调的笛子套起来了，这样小宝吹的是 G 调的小笛子，发出的声音却是大西调的大笛子发出的深远而悠扬的笛声。小宝看到师父在天上也在吹奏这首《傲雪春梅》，同时把吹出来的声音用袋子收集起来，缓缓地送进小宝的笛管里。小宝再用嘴吹出去，声音非常好听，空旷而飘逸，就像来自天宇。吹奏时，从笛孔里出来的能量，就像金黄色的云朵一样，一朵朵地飞向教室的上空，又变成一座座的大山，瞬间压向同学们头脑中的那些魔性物质。每个人的坏思想都被清除了，比如那些骂人的坏物质，还有电脑、电视、网络对同学的毒害因素等等，都没了。整个教室里充满了金黄色的能量，有的能量顺着窗户流向了窗外。小宝演奏完一曲，同学们非常高兴，都说吹得非常棒。办公室的其他老师也过来听小宝吹笛子，都说小宝真棒。在同学们的邀请下，小宝又吹了一曲《请与我毗邻而坐》，两曲下来，累得小宝满身是汗。演到中场时，五年级的几个女同学来到小宝他们班表演舞蹈。表演完后，小宝的班主任老师问全班同学，咱们班选谁代表全班去给五年级的同学表演啊？同学们齐声高喊，小宝，小宝最棒了。这样，小宝又到五年级班里演奏了一曲，当然还是师父的加持啦。但这次师父给小宝的是一只又细又长的 A 调的笛子，发出的声音高亢而震撼。这次吹奏出的能量变成一把把菱形的小飞镖，射向同学们头脑中的每一个不正的因素。随着小宝的吹奏，小飞镖一群一群的不断地飞出来清理坏物质。 最后小飞镖又聚合成一只巨大的飞镖，盘旋着刺向那些骂人的坏物质。因为五年级的同学中骂人的现象很严重。听完小宝的叙述，我也很惊讶，真没想到一个八岁的小弟子只是凭着高兴吹奏了几曲，而且还很不成熟，在师父的加持下居然能有这么震撼的效果。可想而知，当神韵演员们在演出时，那么多师父的法身加持，发出的能量场那么强大，所以才能产生那么震撼的效果。神韵成为世界第一秀，才当之无愧。
真修大法，开智开慧。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槟城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虽然我年纪小，但我已经接触法轮大法6年了。从5岁开始，由爸爸教我们练功，从而全家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下面想和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中的点点滴滴，及我如何在跌跌撞撞中成长。从幼儿园到小学2年级，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学法练功，我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是在3年级时，因为妈妈被派到美国工作5个月，我就开始没有学法和练功了。到了4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甚至到了惨无人睹的地步。在2011年5月，我们一家搬了新家，即使换了一个学习环境也于事无补，情况依然没改善。几个月后，在同修叔叔建议下，我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积极地参与集体学法练功，甚至主动要求发正念。这时妈妈在偶然机会下找到了额外的辅导班，双管齐下，我的成绩在短短1-2个月内一鸣惊人，突破了自己的记录，获得全班第1名。我心里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泥泞中拉了出来，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吉任老师很惊讶地询问妈妈，是什么改变了我。妈妈和学校老师讲，是因为学了大法，最近在我们家里组织了学法小组学法，自己的孩子也一起参加学法了，是大法的力量改善了小孩的学习态度，从而更加上进，做好学生的本分，念好书。从2年以来的懒散态度，到变成现在的脱胎换骨求上进，我不止学习成绩优秀，连待人处事也彬彬有礼，字也写得整齐端正，在学校组织的其他比赛项目也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如100米短跑、机器人设计、英文讲故事等，都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今年3月，因为我的改变，同学们推荐我成为学校服务队的一员，我心里有种踏实的责任感，积极地配合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在家里当爸爸妈妈出外去学法或练功时，我会帮忙照顾4岁的弟弟，哄他睡觉。由于弟弟年纪还小，我总是让他，即使他有时拳头伺候我也不还手。我会告诉他，你看，一块白色的德向我飞过来了。当然偶尔我也会发脾气，可是真善忍永远记在我的心中。在刚刚过去的10月尾，爸爸和几位同修阿姨叔叔到妈妈工作的工厂办了一个法轮大法的介绍。那天我们用电视机播出法轮大法传世界，有练功演示和分发真相资料，有些人留下联络电话、电邮，签了请愿书， 还有人请了转法轮大法书回去。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感到很震撼，想不到可以在跨国工厂里介绍大法的真相。妈妈说，起初他们不接受真相资料，是有所顾虑，说不可以带回中国。可是在同修真心诚意的打动下，他们欣然接受资料，而且还在师堂里阅读。我真的高兴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自己定了一些学习目标。除此之外，我希望自己能积极主动地练功及学法，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